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为期2天的20国峰会星期天下午闭幕，发表了共同宣言。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违背国际法和旨在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国际条约，俄罗斯仍将孤立于国际社会。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发展新武器系统的计划，以使美国保持其军事主导的优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全面的移民改革。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已经消除埃博拉疫情。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消息。为期2天的20国峰会星期天下午闭幕，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宣言，计划在未来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贸易，提高全球 GDP 达20000多亿美元。共同宣言还承诺加强合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支持对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作出国际回应。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峰会结束时表示，所有国家将通过监督各自对刺激增长承诺的落实而承担起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过去1个星期都在亚太地区，证明是发挥美国领导作用富有成果的一周。他说，取得的成果将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有工作，迈向一个更纯净、更健康的地球，不仅在西非，而且在其他地方拯救更多的生命。20国集团代表全球85%的经济，但是受到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等的经济增长减缓的困扰。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席20国峰会的美日澳首脑星期天上午举行7年来的首次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航行自由及国际法，解决海洋争议。声明还敦促俄罗斯停止干预乌克兰和破坏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稳定，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要追究马航 MH17 班机被击落的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会晤后举行了记者会，同意就北韩无核化和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等问题加强合作，并在应对伊斯兰国和埃博拉病毒方面采取共同的行动。而就在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前夕，抗议者们举行示威，要求政府正视气候变化和贫困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数百人聚集在澳大利亚的邦尼海滩，把头埋在沙子里，抗议澳大利亚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像鸵鸟一样采取回避的态度。
气候变化是个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却裹足不前，所以采取任何一点行动都是有益的。
人们不仅仅对政府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而感到不满，在布里斯本，抗议者头戴着美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的面具，提醒人们关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个活动是乐施会的反贫困活动人士组织的。艾伦·佐克说，我们今天要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无视这个问题，而是要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来遏制不平等的趋势。为此，澳大利亚的总理阿伯特表示，他将在峰会上推动关注经济和就业增长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关注美中关系。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领导人就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协议。中国方面首次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最高不超过某个尺度的年限，美方则承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削减措施。专家们认为，假如这些措施真正得以落实的话，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可能还不足以完全抵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美中双方日前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杜克大学气候政策专家普罗菲塔看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光靠美中两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和中国要是不采取行动的话，问题肯定解决不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递减，并希望到那时候20%的能源都不含有二氧化碳。这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煤炭能源结构进行改变，增加新的可持续性能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要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指标还要少1/4的水平。
这个目标确实很宏大，不过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这一目标在国会领袖那里将遇到阻力，麦康奈尔很可能成为下届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说，
在我看来，根据这份协议，中方在今后16年里不需要采取任何步骤，而美方的各项规定在我所在的州和全美各地都已经给各方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杜克大学的普罗菲塔认为，即便美中双方都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恐怕也很难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他说，
不能说一看这些数字就以为在下一个世纪里就不用操心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了。这项协议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走上正确的轨道，或许能够使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
专家们期待着美中之间达成的协议将能够有助于全球各国在即将于12月在秘鲁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上达成相关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违背国际法和旨在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国际条约，俄罗斯仍将孤立于国际社会。奥巴马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结束时说，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关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如有必要会随时加大制裁力度。普京总统表示，他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因而星期天提前离开澳大利亚。普京总统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中出现严重的争执。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会谈时直截了当地对普京说，离开乌克兰。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新闻社说，他提前离开澳大利亚与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争执丝毫无关。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颁布若干政令，在乌克兰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取消一些国家机构。波罗申科总统星期六的行动进一步把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与乌克兰其他地区进行了分离。人们呢，本来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能够通过乌克兰最近举行的选举之后获得缓解，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报道说，来自俄罗斯的军车车队再次涌入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让人们担心一场新的攻势会开始，冲突可能长期进行下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3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 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继承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艾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九月达成的。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四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正在考虑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打击伊斯兰国武装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警告说，美国民众应当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的指导团队和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去协助当地的部队，但是他说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改变。邓普西说，
我现在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和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道作战，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考虑这一点。
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目标展开了多次的空袭。相关官员表示，空袭对该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伊斯
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施展影响力。
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让武装极端分子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三个月，而整个过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哈格尔说，
随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和密度也将跟进。
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官兵前往伊拉克，他还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了解中国方面消息，在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持续将近50天，陷入目前的焦灼状态，并被面临被清场之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位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了一个超党派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希望重新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而香港泛民人士和占领者对美国议员的提案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是要靠港人自己的长期争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布朗参议员和共和党籍史密斯众议员牵头，包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明日之星卢比奥参议员等重量级人物参与的法案规定，总统在给予香港任何新的优惠政策之前，需要事先核实香港享有足够的自治。新提案还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香港在2017年落实真普选。新推出的法案将对从1992年起实施的香港政策法作出更新，包括强化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年度报告，并要求总统对香港的自治程度作出评估与核实。目前的香港政策法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看待，并给予香港诸多优惠。这个跨党派委员会定于10月20日就香港民主未来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前港督彭定康在内的专家和学者作证。香港民主派元老、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跨党派提案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香港民主支持的延续，可能感到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受到威胁，而美国总统就香港民主发展做得不够。不过他表示，即便法案通过，能否对北京施加一定的压力，目前无法评估。他说，
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个美国政府所做的不够，他们就出来支持香港，也应当也是有影响的。至于这个够不够力，这个压力够不够的，我不知道了。
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香港民主运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的提案对目前的占领运动从精神上是一个鼓舞。他说，
我们都期望呢，国际社会关注跟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发展。我们也明白中国的领导层还是看重国际舆论的压力的。目前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情况，我们感到了很安慰、很鼓舞的。
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香港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抗争的过程，尽管国际社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去争取。他说，
中央领导层对香港的民主制度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我们还是明白要从事长期的抗争，我们本地的事情呢，还是本地的人们呢努力去解决。
记者星期六中午在金钟占领区采访了几位学生和市民，他们都对美国国会议员做出的举动表示欢迎和鼓舞，但是也表明港人的民主权利还是要靠自己去抗争，他们的占领运动不是靠什么外国势力。市民冯先生说，
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不过我们不是靠什么外国势力，靠外国的什么去支持，我们其实最希望的是，要是我们中国政府能回应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中国家里面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解决，并不需要去外国去回应我们。当然争取外国的去支持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一个助力，从另一个途径令到中国政府去回应我们的诉求。
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在对待包括中国国务院有关一国两制白皮书、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对香港政改的落闸决定以及占领运动的回应上一直相对低调。美国总统奥巴马10月12日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 谈及有关香港占领运动时，明确地向习近平表示，美国没有涉及助长香港近期发生的示威活动。奥巴马还重申，香港的问题要由香港人及中国人民决定处理，但是他也同时表明，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一部分，美国一贯支持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并鼓励香港未来的选举透明和公平，并反映香港人的意愿。此外，近日在金钟和旺角占领区，有学生和市民呼吁占领者11月21日包围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他们所说的英国政府未能履行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香港的民主进程。据报道，英国议会下院的一些议员12月将访问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的落实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发展新武器系统计划，以使美国保持其军事的主导优势。哈格尔星期六在加州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新的国防创新倡议将集中发展尖端技术和能改变格局的战略。哈格尔说，国防部必须命令美国的军事能力继续现代化，维持其行动操作和技术上的优势。哈格尔星期五表示，美国的核武库人员混乱，士气低迷，并承诺拨款100亿美元。他说，美国的核武器部队长期以来缺乏投资和支持。他表示，五角大楼将为核武器使命增加将近10%的预算，纠正那些例如领导层疏忽和安全等缺陷问题。那么，美国国防部宣布的未来5年中计划每年增加10%的经费，巩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对于这一点，五角大楼官员重申，国会会继续降低核依赖，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4号星期五宣布，国防部将对国家的核武装力量做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增加经费。
未来5年中，我们在递交年度国防预算时，可能会为国家的核力量每年增加10%的预算。目前我们这项开销大约是150或160亿美元。
美国与俄罗斯政府2010年签署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各自将部署的核武器弹头减少到1550枚。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美国会继续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逐步减少核武器在国防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弹头数量正在减少，美国必须确保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能继续发挥威慑作用。
我们的核威慑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防部的最高使命。我们拥有的其他军事能力都没有如此重要。
过去几年来，美国核武装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包括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携带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核弹头飞越美国上空，以及核导弹发射基地的军人在业务考核中作弊。五角大楼今年启动的相关调查发现，国家的核力量多年来存在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设施维护不当和军人士气低迷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国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目光需要超越最近一些年来投入的反恐战争，将核威慑战略放眼于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核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最南端冲绳县的知事选举正在进行之中，这次被密切关注的知事选举可能会影响到一座美国空军基地搬迁的问题。 这次选举是冲绳县居民首次有机会对现任知事仲井真弘的立场进行投票。仲井真弘决定在那霸市田地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搬迁做准备。现任知事仲井真弘有三名竞选对手，其中两人希望取消基地搬迁，一人希望把这问题诉诸公决。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不论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如何，都将推动基地搬迁工作。冲绳人几十年来一直抱怨普天间基地的噪音污染，以及万一飞机在人口稠密地区坠毁可能带来的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看看中国方面。中国政府最近宣布拨出400亿美元用于新丝绸之路建设。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大力推动的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8号星期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地区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年后，中国政府借助承办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机会，大力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并获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路线图，这条陆地丝绸之路和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向西穿过中亚各国，越过中东，北上东欧和俄罗斯，再向西到达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陈杰仁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研究员。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重视西进打通丝绸之路，包括开创新的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的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啊，我觉得可能有包含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确实要打破这个美日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封锁链条。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基于反恐的需要，那么中国也需要和中东地区和西部的一些国家去更加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中国也看到了在中东在西部呢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市场，那么跟这些市场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常常遇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华盛顿外交与安全观察员斯坦利·科伯博士说，恐怖主义足以威胁到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
If you don't have security，
如果你没有安全环境，这项战略不会成功。即使你能提供安全措施，费用也会很昂贵，这是我的忧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也提出了美国版的丝绸之路设想，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美国大部分部队今年内将撤出阿富汗，为华盛顿和北京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本星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美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中国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新举措发表评论。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建交35周年之际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这次首脑峰会以及取得的成果究竟意义多大？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会晤尽管并没有像使双边关系处于所谓的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在美国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之前，为稳定美中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密集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区域性的挑战、军方信心建立机制、扩大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延长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的时间等等。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说，在美中两国经历了1年多来日益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看到两国领导人把焦点集中在双方之间的积极合作，并相互消除对方的疑虑，令人耳目一新。
各种声明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致力于让美中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印象。
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的国安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台湾代表的包道格指出，这与最近中国媒体上的反美论调以及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高度看待问题，而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或是左右。
It sends a ver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media focus on negativity,
它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与把焦点放在消极方面的媒体形成对照的是，两国之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它也强化了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都的看法，这里正发生着很重要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它也有助于促使中国对这种合作拿出更多投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也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met in the spirit of finding.
两国领导人本着找到双方可以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议题，从而使得这些重大挑战更加可控的精神下举行会晤，意义重大。
尽管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不认为这次会晤使两国关系处于像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新的历史点，但是他说，在双方所宣布的一系列协议和声明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Insofar as there was a truly potentially historical outcome, I think it wa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在确实具有潜在历史性意义的结果方面，我认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这是一个对全球具有巨大长远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国过去一直未能合作，达成雄心勃勃的具体减排目标。
担心美中两国日益加深的战略竞争的包道格则认为，两国达成的两项军方合作协议，如果得到适当的实施，将会带来更加长久的影响。包道格指出，美国即将进入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周期，而中国议题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靶子。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困难的政治时期，奥巴马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是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系列的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天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中宣称他们斩首了美国援助人员阿卜杜拉赫曼卡西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贝纳特米汉表示，情报部门正在努力辨明这段视频的真伪。视频中据称显示了斩首的场景。 今年26岁的前美国陆军突击队员卡西格，13个月前在战火蹂躏的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被抓。他的家人表示，他在被囚禁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把他的名字从彼得改为了拉赫曼。他的母亲宝拉·卡西格最近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上说，她和她的丈夫几周前收到了他们儿子的一段录音。在录音中，她说她感觉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之前，伊斯兰国视频显示3名被斩首者分别是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美籍以色列记者史蒂芬·索特洛夫以及英国援助人员大卫·海恩斯。最新的这段视频公布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澳大利亚20国集团峰会闭幕时讲话说，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过程中，他排除任何与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结盟的可能性。奥巴马总统表示，阿萨德已经在叙利亚大多数地区丧失了合法性。奥巴马表示，美国和阿萨德联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只会让叙利亚更多的逊尼派穆斯林转向圣战组织，并削弱打击恐怖分子的国际联盟。奥巴马总统组建了一个国际联盟，打击肆虐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一名阿富汗女议员在一次自杀炸弹袭击中得以逃生。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名路人死亡，包括这名女议员在内的1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舒克利亚·巴拉克扎伊的车队星期天经过喀布尔的时候，自杀炸弹手引爆了炸弹。当局表示，巴拉克扎伊在袭击中受了轻伤，不过情况良好。巴拉克扎伊努力维护女性权益。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坚决支持者。在阿富汗首都的这次炸弹袭击是针对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官员的最新一起袭击。阿富汗政府正在打击塔利班主导的叛乱。我们来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全面移民改革。奥巴马总统颁布政令无需经过国会。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澳大利亚20国集团峰会结束时说，他不会因为一些国会议员的威胁就不实行新的移民法规。一些国会议员威胁采取行动，有可能导致联邦政府再次关闭。除非国会就全面改革移民立法进行表决，否则奥巴马总统计划今年年底前颁布移民改革的政令，因而将不得遣返目前在美国的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星期六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奥巴马政府处于制定相关政策的最后阶段。他说，美国目前的移民系统陷入了崩溃。奥巴马总统改革美国移民法的这一有争议问题上呢，看来又要陷入一场恶战。国会共和党领袖说，他们正在考虑，如果奥巴马宣布这项行政命令让数百万非法移民避免递解出境，他们将采取什么方法或者对应措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出席缅甸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时，有记者问道，他是否会像诸多美国媒体报道的那样，计划最早于下周动用行政手段，对移民体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他语气强硬地回答说，
And I indicated to Speaker Boehner several months ago that if in fact Congress failed to act,
他说，我几个月前对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过，如果国会没能采取行动，我会使用我所拥有的所有合法权利让这个体系更好地运作。我会这么做的，会在今年年底前这么做的。奥巴马说，他已经给了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和议长贝纳1年多的时间采取行动。参议院2013年6月通过了全民的移民改革法案，但是众议院一直对此置之不理。 议长贝纳和其他共和党议员说，如果总统动用行政手段来大幅改变移民当局的工作重点，以特赦数百万非法移民，那么总统就越过了宪法赋予的权限。媒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奥巴马的计划也许能使多达500万非法移民免遭地解出境，这些人的子女或是美国公民，或是美国合法居民。议长贝纳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说法做出了回应。
We're going to fight the president tooth and nail if he continues down this path.
他说，如果总统一意孤行，我们将会抗击到底，这种治理方式是错误的。国会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批准预算案，以维持政府的运转。贝纳虽然说再次使政府像2013年那样停摆不是共和党人的目标，但是他拒绝表示是否会将预算案同移民问题挂钩。他说不能排除任何选项。一些分析人士说，白宫可能尚未决定是马上就移民问题发布行政命令，还是等到国会通过了预算案之后再采取行动。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也发誓要采取措施防止总统采取广泛的单边行动。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从明年1月起，奥巴马总统将在国会遭到共和党更强烈的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两国日前达成互惠签证协议，将本国公民赴对方国家短期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10年，将学生和交流签证的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5年。这个举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美国之音法律窗口主持人亚威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领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拉莫托斯基。下面是这次专访的详细内容。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为达成互惠签证协议所举行的谈判拖了很多年，但是没有太大的进展。签证有效期呢，一直都是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洪博培大使呢，被敦促亲自介入谈判。骆家辉大使也向中国高层官员提出过这个问题。您能否谈一下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僵持点在哪里？最后又是如何取得突破，签订这个互惠协议的呢？
Visa validity depends on reciprocity. In the U.S. law, we are required to match.
签证有效期以互惠为基础，美国法律规定，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政府给予美国公民的签证待遇保持对等。就在不久之前，美中双方还只是互相签发最长1年的有效签证，因此中国政府争取延长签证有效期的决定与我们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愿望一拍即合，从而使双方能够开始富有成果的谈判，并且把各自的签证规定纳入协议之中。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后已经开始互发延长有效期的签证。众所周知，美中两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同，这类谈判若要取得成果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由于双方都表现出了诚意，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But there was good faith on both sides, and we have this great success as a result.
一些专家指出，美中两国执行2005年互惠协议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签发1年有效期签证呢是常态，而中国呢把1年签证看作是只有在特殊案例的情况下能够颁发的最长的期限。所以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两国的这个签订的互惠签证协议覆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The arrangement provides that both sides will generally issue the maximum validity of visas, but as both countries
根据协议规定，一般情况下双方都将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但是 由于两国都将对签证申请逐个进行评估，因此都保留了基于本国法律和要求来限制签证有效期的权利。中国政府就此发布新闻稿指出，他们已经开始向在美国境内提出申请的美国公民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我们希望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北京向中国申请者颁发了十年有效期签证，所以两国都致力于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毫无疑问，双方都会有一些根据本国法规而签发短期有效签证的情况出现。
Shorter validity is indicated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each country has.
2005年1月开始生效的互惠协议呢，允许签发有效期为一年的商务旅游签证，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过，中国没有一贯履行这个协议，那么美国政府又如何期待中国会履行这个新的协议呢？
Well, we will certainly be monitoring that closely.
我们肯定会密切关注，以观察中国遵守协议的情况。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们已经在美国开始签发十年有效期签证，而且将这个事情公之于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会继续这么做下去。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y won't continue that.
根据这个新的互惠协议，高科技和科学领域的游客和学生赴美呢，要受到行政审查，也就是安全咨询意见。如果这些人通过了审查，但是美国政府呢又决定限制他们的签证有效期，这个有效期有可能多长呢？
You know, our policy is to give the maximum validity.
我不会对此做出推测。我们的政策是，除非牵涉到其他因素，否则我们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提供最长有效期签证。至于任何一位申请者能够得到多长时间的签证，每个案子都要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进行评估。在留学美国的外国学生当中，中国学生队伍最为庞大。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去年为中国公民签发了30万个学生签证，占美国签发给全世界各国学生签证的14%。美国学术界对来自中国的学生队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估计中国学生的人数还会增加。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一块来了解和埃博拉疫情相关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已经消除埃博拉疫情。刚果今年8月爆发埃博拉，造成近50人死亡。刚果卫生部长星期六说，消除疫情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危险。与此同时，一名在非洲感染了埃博拉的外科医生被送往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萨利亚医生在塞拉利昂的自由城医院工作期间感染了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因感染埃博拉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加到近5200人。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拜登赞扬宗教团体通过推广安全的丧葬方式为防治埃博拉病毒做出贡献，但这些方式有时会和宗教传统相冲突。星期四，拜登副总统在华盛顿会见了宗教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肆虐西非的病毒已经造成5000多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虽然一些地区病毒的传播有所减缓，但有关官员说问题仍然很严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死后，尸体仍然有传染性，他们的尸体必须由受过特训的队伍来处理和埋葬，以防止病毒扩散。然而，这些安全措施与一些宗教传统相冲突。拜登副总统说，这就是宗教领袖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时候。
你们了解文化差异，一个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会坐在那里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们那样埋葬一个人？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可是你们明白，你们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在许多地方，你们在对付这些文化现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拜登星期四说这番话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达到5160人。世卫组织还说，实际死亡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记录。利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但是有关官员说，马里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全世界受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0人。不过，世卫组织还说，有些情况在好转。
现在利比里亚每周上报的感染病例出现下降趋势，在几内亚的部分地区也有一定的减缓，但是在塞拉里昂感染人数仍然很多。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埃博拉疫情变化很快。
卫生官员呼吁加强对西非抗击埃博拉工作的援助，因为埃博拉病毒疫情可能在一个地方减轻，而在另一个地方加剧。
我们会调整策略以适应疾病的地理分布。我们需要更多的治疗设施，这些设施规模不需要大，但是需要分布得广，需要更多的社区治疗中心，也需要更多的当地合作伙伴，以便为这些治疗中心配备足够的人手，特别是配备能够安全管理这些设施的人员。我们还需要这些人员有很大的机动性，也需要资金来支付所有的费用。
有关官员说，在一些地区实施治疗埃博拉病人和处理遇难者遗体的安全规范，缓解了病毒的传播。一些组织正在西非为预防感染和治疗受感染者的新药物和疫苗实行临床试验。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我们继续讨论和埃博拉疫情相关的消息。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就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扩散质询高级卫生官员。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拨款60亿美元，用于在其根源地区对抗埃博拉，包括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也在星期三的听证会就此进行讨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拨款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说，多数美国人同意必须在疫情中心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里昂抗击埃博拉。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公共卫生行动，防病的疫苗、诊疗手段、相关的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等。
米库尔斯基说，埃博拉疫情扩散具备紧急之初所要求的突发、不可预见、急迫以及暂时等特性。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是该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他批评政府在回应埃博拉的时候迷惑，时而自相矛盾。
比如说，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给医院提供的指南前后不一，这样的不确定性会给医疗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其采取的措施做出了辩护。
我们在三个国家看到的疫情表现是不同的，并且在这三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疫情都不一样。
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方在应对埃博拉威胁的时候采取了迅速、全面和有效的措施。
国防部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美国应对疫情的一个基本要素，为国际社会在调动应对资源方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奥巴马政府也为其没有采取对来自有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公民拒发签证的决定做出了辩护。
我对限制发放签证最大的担忧在于，如果美国那样做，其他许多国家也会效仿，那将会孤立那些国家。我想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情形。
卫生官员指出，自上次国会听证之后，对抗埃博拉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效。
接下来我们在测试疫苗有效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因为在上次举行听证会时，我们才刚刚开始第一阶段的测试，目前测试结果看起来不错。
政府和健康官员表示，对抗埃博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说，额外的应急资金对于遏制病毒扩散到周边以及以外国家至关重要。
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遭受疫情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也发现了病例。当然呢，美国发现的个别病例也凸显了这次疫情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大约50个组织介入此次讨论，这些机构以书面证词的形式支持拨款，并且表示预算削减损害了美国的应对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地区以利风光。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告诉我们您的姓名、通讯地址以及邮编。挂历数量有限，我们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送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参与正规经济活动，无疑会加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竞争力。在面临重重困难的经济体，女性是有待开发的巨大人力资源，但是她们却常常得不到银行服务或者接受商业和创业的教育培训，无法参与市场活动。在一些国家，女性没有继承权，甚至限制女性在某些行业工作，或者规定女性参加工作前必须先获得男性亲属的许可。克里国务卿说，女性面临的种种障碍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他说，由于限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亚太地区每年损失大约890亿美元。缩小参与经济的性别失衡，可能会让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克里国务卿在2014年的北京亚太经合会议举行期间发表的讲话中，宣布了两项新的倡议，以进一步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女性参与经济活动。首先，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妇女经济数据指标表，衡量亚太经合组织在女性参与经济方面的进展。这个数据指标包含75个关键指数，衡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以及取得的经济成就，其中包括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和掌握金融知识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克里说，这个妇女经济数据指标表将成为一个明确的基准，衡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记录追踪这个进程，同时支持那些正在鼓励女性进入商业领域的经济体。在商业活动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女性能够激励后代，树立榜样。此外，克里还宣布了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妇女企业家网络的倡议。这个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倡议的目标是在所有经济体内发掘女企业家网络。 在这些网络与公营以及私营的各种服务和全球供应链连接，最终扩展整个地区的经济机会和贸易。克里国务卿说，众所周知，资本会流向既有信心又有机会的地方，而新倡议有助于促进这两方面的发展。他说，女性在很多国家成为经济的局外人，在一些地方尤其糟糕。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任何只有一半队员参赛的团队能够赢得比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